耶利米书第二十章，逐节注解导读。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施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次日，巴施户尔将耶利米开家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施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毕。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施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本章是先知的受苦和挣扎。当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发表律法中的预言时，最懂律法的祭司不但没有醒悟悔改，反而殴打囚禁先知，而先知忠心做神话语的出口，神竟然也没有立刻干预，在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因此，侍奉神的人不可期待立刻结果，也不可要求神随时相救，因为侍奉的结果乃在于神，而神总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行事，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对付耶利米的巴施户尔，既是祭司，又是耶和华殿的总管，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属灵的领袖。撒旦不能直接对付神，但却可以对付神所使用的人。在以色列和教会的历史上，属灵的领袖一旦沦为不受教训的国民，就会成为撒旦用来对付神的最好工具。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越是接受托付和恩赐的人，越要小心，不要被仇敌利用。打可能只鞭打四十下，便雅悯高门可能是圣殿北边的门，而不是城门便雅悯门。家与牧狗类似，是一种把犯人的手脚固定的刑具。当时圣殿的主管有责任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所以这种刑罚等于指控耶利米是假先知，要使他身败名裂。巴施户尔的意思是自由，而马戈尔米撒毕的意思是四围都是惊吓。神用改名做证据，宣告巴比伦入侵时用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来麻醉百姓的巴施户尔将自食其果，说假预言的和听信假预言的都会被可怕的事实所惊吓。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被他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七至十八节是耶利米内心的挣扎和向神的喊叫。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可以为你欺哄了我，我也被你欺哄了，你比我强，并且得胜。这是耶利米在内心的煎熬和挣扎之中强烈的感情宣泄。先知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性的缺陷一样也不会少。外面的逼迫和羞辱，把先知里面的难处也逼出来了。耶利米敏感的天性，使他在面对挫折和羞辱时，对神产生了疑问：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律法规定，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耶利米的预言将来才会应验，所以现在面对毁谤也无法自我证明，所以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侍奉神并非总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传道人也未必总有同工的扶持和信徒的尊重。相反，先知总是孤独的，不要指望有知己的朋友，却要预备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因为这才是做神话语出口的忠心态度。有强暴和毁灭，这是耶利米预言的一贯主题，但也激发了听众的嘲弄。虽然众人的讥讽和当众的凌辱使耶利米倍感羞辱，好像被神欺哄了，但他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却又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不得不继续传道。这是耶利米的真实经历，也是任何一个不讨人喜欢，只求主喜悦的传道人的必然经历。四围都是惊吓，就是马戈尔米撒毕，可能是耶利米宣告神将把巴什户尔改名为马戈尔米撒毕以后，百姓却反过来把马戈尔米撒毕作为耶利米的绰号，用他自己的话来嘲笑攻击他，就像人用主耶稣自己的话来攻击他一样。今天许多越被捧为属灵的人，越难以直面自己，他们习惯了依靠肉体做好人，所以竭力在众人面前随火装甲，按照标准答案来维持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形象，其实和不信主的先进楷模并无区别。这样的人面对仇敌的逼迫尚能刚强，遭到弟兄的凌辱讥刺和缠棒时，肉体的本相就会原形毕露。但耶利米虽然软弱，却不装假，他不但真诚地对待别人，也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因为信心就是承认自己带着人的所有缺欠，也承认自己所有的孤单、失望、灰心、怨恨和苦毒。但人可以软弱，神却不会允许自己的仆人停留在软弱里。 每一个诚实倚靠耶和华的人，都会在软弱中经历神的看顾和带领。人在心里踌躇，神就在灵里说话，让我们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一定要把神的话语发表出来才能罢休。真正的属灵乃是一切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经过七至十节的消沉之后，十一至十三节出现了爆发，在悲伤的气氛中，出现了充满盼望和喜乐的颂赞。软弱的先知此时感受到了神的同在，所以宣告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所有临到他身上的逼迫都不能得胜，因为神所呼召的工作，神自己一定会负责到底，所有对付他的人都要大大蒙羞，因为神必保证他自己的预言成就。当先知见到神在他们身上报仇之日，就是他所受的缠棒真相大白之时。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缠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原文是复述，指被神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在充满信心的颂赞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阳光灿烂的模式出现，反而看到耶利米陷入了更深的绝望里。神早已宣告，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但他却像约伯一样咒诅自己的生日，盼望自己从来不曾存在过，因为他无法承受里里外外的重担，内心的难题古今四海皆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我们常常和耶利米一样，侍奉是忠心的，外表是刚强的，本相却是软弱的。但一个传道人若没有经过深刻的内心挣扎，所传的信息必定是肤浅的。一个人若不曾哀叹我真是苦啊，就不可能体会心中的二律交战。因此圣经从来都不曾掩盖摩西的本相，也没有隐瞒大卫的软弱。平安的彩虹总是在征战的风雨之后出现。 但许多信徒却用装甲来为神做见证，其实见证的只是自己在人前装出的平安喜乐，并不是神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工作。软弱的耶利米之所以能在逼迫中站立得住，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扶持，才能让他轻看眼前的环境，因为他是蒙神呼召和保守的，所以神的话能胜了他，使他能硬着头皮接受众人的羞辱和反对。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耶利米的软弱没有影响他对神的跟随，并不是因为他的刚强，而是因着神的恩典。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并不轻看他仆人的情绪爆发，所以圣灵记录了14至18节这些极度软弱的祷告，让我们看到先知的挣扎和煎熬。但圣灵却没有记录神的回答，因为神不再用言语来复兴他，而是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用恩典来带领他走出死荫的幽谷。到了下一章，神将用先知预言的应验来惊吓世人，使犹大王确信耶利米是不折不扣的先知。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